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华盛顿时报报道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华盛顿时报2006年3月24日刊登记者比尔·葛兹的文章说，一名中国记者揭露在中国北部有一家秘密集中营，这家集中营被医院用来摘取人体器官并贩卖给国内外的买主。文章说，最近一位化名为金钟的记者逃离中国，金钟曾为一家日本新闻社提供稿件，他在寻找有关中共政权对萨斯的反应时发现了地下关押中心。金钟在采访中说，他听说摘取器官的事是在10月和12月，那些被摘取器官的是集中营里的法轮功学员。金钟说，这是谋杀，这是国家实施的谋杀行为，这种行径必须停止。金钟说，一名中共官员第一次披露这种秘密作业是在辽宁省中西医血栓医院进行的，这家医院位于中国东北的沈阳苏家屯，在医院的下面建有大型监狱，而法轮功学员就被关在那里，有6000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这个地下设施。这家医院摘取被关押者的肾、肝、眼角膜，然后这些器官被出售给等待器官移植的中外人士，而这些人的尸体则被投入到医院的锅炉里烧掉。在锅炉房工作的工人从尸体上拿走珠宝和手表，再卖掉赚钱。向金钟提供消息的包括该医院一名医生的太太，这名医生因为从事这种残忍的器官摘取以及披露这种秘密活动而导致心理障碍，后来这名医生的太太也逃到美国。另有几名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揭露了从被关押者身上摘取器官的事实。金钟说，他必须隐去他的真实身份，因为他受到中共特务的威胁，他以前曾经因为他的报道而2次被捕，最近终于逃到美国。他说，他已将这些摘除器官的事件报告给了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国会议员。据明慧网报道，2006年3月25日，来自世界各国的4000名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集会游行，揭露中共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后焚尸灭迹的罪恶，并声援大陆900万勇士退出中共。此外，世界各地也都有揭露苏家屯集中营暴行的活动。
法轮功学员参加奥克兰国际文化节备受欢迎。2006年3月5日，一年一度的新西兰奥克兰国际文化节吸引了50多个国家和民族大约上万人参加。在文化节上，法轮功修炼者展示了优美的5套功法、腰鼓表演，还有法轮功真相摄影展，受到了观众的热情欢迎。很多人了解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血腥暴行。来自挪威的一位国际学生说，他了解法轮功很好，但是他的中国同学中仍有几个人对法轮功有偏见。学员告诉他，中共的谎言毒害了很多人，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漏洞百出，比如自焚者王敬东两腿间烧不坏的塑料瓶，刘思颖气管被切开还能唱歌等等。这位学员还讲到，自己在中国国内的亲属虽然不修炼法轮功，但是也被当局监控。那位挪威学生听后气愤地说，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中共的暴行，好在许多中国人出国之后知道了中共在撒谎，我有几个中国朋友就坚决不想回国受骗了。 因为他们看清了中共的宣传全是假的。一位来自泰国的僧侣说，我知道法轮功，这是很好的功法。一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人表示，我们愿意了解法轮功。有一些人看了功法展示之后，马上学起法轮功来。游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当了解真相后，很多人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一直很忙，坚持讲真相，我佩服你们。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澳洲小姐弟的故事。
海伦和安迪是小姐弟俩，姐姐海伦今年15岁，弟弟安迪今年13岁，他们幸福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美丽的多伦河畔。可是过去他们是让爸爸妈妈伤透了脑筋的小病号，由于体质虚弱，海伦几乎是3天2头感冒、咳嗽、发烧，扁桃腺经常发炎。后来爸爸妈妈只好为他做了切除扁桃腺的手术。安迪曾患有哮喘病，常常犯病，爸爸妈妈非常担心他。自从1999年6月，姐弟俩跟随爸爸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打那儿以后，弟弟的哮喘病不治而愈了，姐弟俩都不用再去医院了。那时姐姐刚满9岁，弟弟还不到7岁，就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坚持学法练功。刚刚开始打坐盘不上腿，性格坚毅的小姐弟俩就用绳子绑着双腿，有时腿疼得掉了眼泪，却还是坚持到底。现在姐弟俩已经能打坐1个小时了，而且打坐时感觉非常美妙舒服。弟弟告诉妈妈，他还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看见旋转的法轮，还有龙和凤围绕着他们。修炼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真善忍的种子，平时姐弟俩都能很好的相处，互相友爱，互相忍让，有时也会有矛盾出现，这时妈妈总会用法轮大法的法理提醒他们，要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于是他们自己会很好的处理这些矛盾。弟弟安迪还做到了一般小男孩很难做到的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有一次有一个同学欺负他了，打他的头，还把他推倒在地。安迪没有跟他一样对待，他站起来走开了，他知道这是对他心性的考验。而小姐姐修炼大法后不像以前一样自私了，她会把自己最喜欢的用具借给同学，会把自己的午餐分给没有带午餐的同学，会主动做好其他同学没有做好的工作，更能友善无私地对待身边的人。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他曾作为学校的楷模而获得嘉奖。在家庭里，表兄弟姐妹也很喜欢海伦，因为他总是照顾他们，谦让他们，关心他们，凡事都能做到先他后我。姐弟俩还牢记师父的话，怀大志而居小节，在许多小事上都能比其他同龄的孩子做得好，比如各自的睡房、衣服、用具等都能收拾得干净整齐，放学后能自觉地做功课，帮妈妈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周末会提醒爸爸妈妈去看望爷爷奶奶，遇到逢年过节都会亲自做一些小卡片、小礼物赠送家人。姐弟俩除了自觉学好学校的功课外，每个周六还去中文学校学中文，而且中文成绩也不错，弹钢琴、舞蹈一直以来是姐姐海伦的业余爱好。 小姐弟俩还会常常在修炼上帮助爸爸妈妈。每当爸爸妈妈发生争论时，都会提醒爸爸妈妈需要向内找，提高心性了，这时家庭中的矛盾就会烟消云散。周末姐弟俩都会和父母一起去弘法和发真相资料，他们多么希望对善良大法弟子的迫害能早日结束，多么希望人们都能同样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啊。
聋哑夫妇的患难故事。以下是一位长春法轮功学员的自述。我和丈夫都是名副其实的聋哑人，我还行，能弄点笔墨，丈夫就差多了，听不了，说不了，写出来的东西别人都理解反了。在我们修炼法轮功之前3年，师父就来过我家，那是1994年，我因为患一种疑难病，医院治不了，正在发愁，恰好丈夫就读的聋哑学校有个老师认识师父，把师父请到我家。当时我不在家，师父通过遥视功能看见了我和丈夫，说出了长相、装束、人在干什么。几天后，那个老师来我家，告诉我师父的层次非常高，不是一般的气功师。很快，我的病症消失了。后来我明白了，是师父把我身上的病根清理了。1997年，我因为肾炎病复发，在难中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拿起转法轮，看见师父的照片，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一遍书看下来，感觉就像脱胎换骨一般。在修炼之前，我和丈夫感情不好，差点离婚，因为我嫌他傻，没有男人该具有的能力。结婚15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孩子。修炼大法后，我开始重德，对丈夫的态度180度转变，他感动极了，因此由衷地感谢师父和大法，同时他也开始读转法轮。1999年7月20日，江氏一伙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我决定站出来为大法说公道话。丈夫也要求跟着我做，并表示要和法轮功学员同生共死。2002年正月初八，我们俩在讲真相时，双双被恶警绑架，被关押在长春市第3看守所。在那里，他受到的迫害比我还重，但是他什么也没说。提审后，有人问怎么处置他俩，得到的回答是，关两个哑巴干啥，给放了。警察感到不可思议，连哑巴都出来维护大法，还是两口子呢。随后不法人员利用亲人阻止丈夫讲法轮功真相，婆婆全家人给我们施加压力，不许我们出去。我知道这是因为家里人不明白真相，受谎言毒害太深，于是我把最难以启齿的事告诉了家人，目的是让他们知道大法给这个家，给他们的儿子带来了什么好处，丈夫为什么这么坚定，谁在给他造福，并且反问他们，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惹的祸，为什么他们不敢去针对他，反而针对有恩于自家的大法。他们无话可说，走了。几天后，他们回来道歉，表示不再干扰。从此以后，丈夫一直跟着法轮功学员向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他用自己的特长，工艺美术、刻字、制作真相横幅。看着他那认真的镜头，我深为感动。我深深体悟了师父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的慈悲救度。聋哑人在社会中是最低层、最不起眼的。然而我和丈夫却始终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在真善忍大法在人间蒙冤遭受巨难之时，不管谁能在乱世中选择了善，选择了正，他将获得的是最伟大的境界。
姥姥越活越年轻了。以下是一位国内人士讲述的真实故事。 姥姥今年正好80岁，住在辽宁黑山农村的一个小镇上。她小的时候家境不错，父母勤劳节俭，生活也算丰衣足食。可是共产邪党来了，把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耕牛和田产都给共产了，还给姥姥的父亲封个地主，从此家里生活困难。几十年的艰辛岁月使姥姥得了各种病，胆结石、肾囊肿、腰腿病、气管炎等。自从1997年姥姥学了法轮大法，奇迹发生了。原来一个字不识的姥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本19万字的转法轮能顺利的从头看到尾了。练功不久，姥姥的疾病不治而愈，一粒药也不用吃了，身体越来越强壮。姥姥生来一副好心肠，看到乡邻谁家有困难，总是主动去帮助。有一次，邻居家不满2岁的孩子误将铜钱吞到肚子里，家里人都吓得慌了神儿。姥姥急中生智，赶紧回家把热好的黏饽饽拿来让小孩吃下，随后孩子总算把铜钱排出来了。有一位邻居双目失明，姥姥就经常帮他做些家务，帮助他看孩子。姥姥还经常照顾孤寡老人。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得到过姥姥帮助的人，逢年过节总是忘不了来看望姥姥，表达他们的感激。自从修炼以后，姥姥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事更加先考虑别人，与人为善。她心里总想着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有一次听说一位熟人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姥姥不畏天寒地冻，远道来到他家，使他明白了真相。熟人说，啊，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若不是听你说，还以为电视报纸上说的是真的呢。从此这位熟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前些天一位对大法有误解的熟人出了车祸，姥姥听说后就去找他，给他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使他明白了以前听信了电视上的谣言，误解了大法，现在才知道了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最后他请求姥姥帮他请一本大法书，表示也要学法轮功。在当前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大潮下，姥姥想不能待在家里，要告诉人们远离邪恶，免遭灭顶之灾。姥姥不顾乡路不好走，每次都要步行10几里路，她虽已80高龄，但从来不感觉累。很多人从姥姥那儿明白了真相，声明退出了邪党及其附属团队组织。见过姥姥的人谁也不相信她竟有80高龄了，看上去也就是60岁的样子，红光满面，皮肤光滑细嫩，胳膊腿都很硬朗，走路健步如飞，有时年轻人都没他走得快。他到现在还坚持一个人生活，自己做饭洗衣，从不让儿女操心。今年姥姥又长出了很多黑头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祝福。以下是一位海外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我常跟国内的网友和笔友有书信往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身处在那个环境中的人们想知道很多事情的真实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很多人都渴望了解真实的消息，并用自己的头脑判断思考。我也就常常把法轮大法在国外红传的情况或法轮功真相寄给对方，希望可以帮他们明白真相，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所蒙蔽。这一天，我和往常一样打开信箱，突然发现了这封信。信中说，我的邮箱好久没打开了，今天打开，看到两封关于法轮功的故事，看着只想流眼泪。祝你们一切平安，送你一首不成诗的诗。其实天很蓝，阴云终要散。其实海不宽，此岸连彼岸。 其实梦很浅，万物皆自然。其实泪也甜，当你如心愿。看到这样的信，心里很感动，为他发出的善念而高兴，为更多的善良的人们能够明白了真相，支持正义而祝福。这相互的祝福，就是心手相连的力量与光明。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刘季之，你在哪里？刘季之是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坚信真善忍，做好人，多病的身体健康了，脾气也变好了。可是河北省的不法警察在近几个月的时间里对他进行了一连串的非人迫害，绑架、毒打、强暴、侮辱。2006年3月7日，被迫流离在外的他又被河北公安秘密劫持，至今音信全无。2005年11月24日，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政法委书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宋小兵、副主任柴玉桥带队，将刘季之、韩玉芝等几名法轮功学员从家里绑架到东城坊镇派出所。在遭受多次毒打恐吓后，25日下午2点多，流氓警察何雪健即将刘季之和韩玉芝强奸。之后，刘季之和韩玉芝等法轮功学员每人被罚款3000元才让回家。刘季之被河北警察强奸一案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河北省有关部门不但不真正惩罚罪犯，反过来悬赏10万元缉拿被迫流离失所的强奸案受害人刘季之，扬言要杀人灭口，做到死无对证。2006年3月7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空军科研大院内的洗衣房，刘季之和女儿被河北公安秘密绑架。辽宁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被警察电击毁容后，于2005年6月16日遭到中共的秘密灭口。近日，沈阳苏家屯秘密集中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幕被不断曝光，在关注刘季之的人们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沉重。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村长躲过大难。山东莱州某一村村长2006年正月初八去走亲戚，在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遇到险情，一辆大头车突然撞了过来，把他连人带车撞出20多米。从被撞到摔倒，他一直骑在摩托车上，当时看见的人都说这个人完了，可是走近一看，摩托车摔坏了，可他却一点事儿都没有，只是擦破了点皮。这位村长在1999年7月江罗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时，曾经保护过大法弟子。那时常有警察到村里问他，你村有没有练法轮功的？他都给挡回去了，其实他知道本村有大法弟子。这几年村长对大法有了更深的认识，还声明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这次村长遇难成祥，真是应了那句话，善待大法有福报，退出恶党保平安。
这梦真灵。梦是怎么回事，很少有人说得清，但世上有许多梦确实给人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人们熟悉的缝纫机就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人埃利亚斯·豪按照梦中的启示发明出来的。而下面这个梦更叫人称奇。 一梦之后，一位农妇小腹内比鸡蛋还大的瘤子竟不翼而飞。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位农妇的自述。我家住在河北保定博野县城南某村。2006年2月5日，丈夫带我到医院，检查出小腹内长了一个比鸡蛋还大的瘤。丈夫急了，定好了要去保定第二医院做手术。这时，一位本家嫂子告诉我，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我读了一讲转法轮。读的时候，我看到书上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小法轮在旋转，真好看。他走了以后，我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还是不放心。第二天去保定市第二医院，查出瘤子的直径有6-7公分。医生说住院观察2天，第三天再手术。我坚持每天诚心默念那句话。手术前的夜里，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清楚地看到有一个人在我腹部划了一道大口子，没流血也不痛。那人两手从腹部捧出一个比鸡蛋还大的瘤子给我看。第二天，医生给我做术前全面检查，发现瘤子没了。医生说，回家吧，不用手术了，瘤子没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昨夜的梦是真的。我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救了我，太神奇了。古人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当你发出真心向善的一念，神明真可能会以各种形式帮你一下子。关于梦病产生的原因，还有许多人体和生命的奥秘，转法轮书中都有着通俗而又精辟的讲解。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一秒钟回忆一生。对濒死体验的研究，东西方都在进行，而且具体内容过程都惊人的一致。天津安定医院的冯志莹和刘建勋教授曾随机选取100位在唐山地震中濒临死亡后经抢救脱险的截瘫病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濒死体验有半数以上有脱离躯体感、兴奋感、平静和安危感，思维特别清晰，还有生活回顾或全景回忆以及思维过程加快的体验。早在20世纪初，一个叫伯恩特的德国医生就对曾经徘徊在生死边界的人们进行了调查，他发现人们在进入死亡世界后，首先体验到的竟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强烈的欣喜之情。还有一个奇异的现象，一位司机回忆说，当他的卡车从桥上掉下去的时候，他想起了一生中所有的事情，栩栩如生，和刚刚发生过的一样。他说，我想到5岁时我的玩具车怎样被弄坏了，我还想到第一次上学时我怎样嚎啕大哭，我记起了上学时所在的每一个年级，教过我的每一个老师，然后我的记忆进入了成年后的日子，我在一秒钟之内看到了所有这些景象，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的卡车已经完全坠毁了，但我居然安然无恙，我从摔碎的挡风玻璃框中跳了出来。像这样的经历简直不可思议，一秒钟可以回忆一生，明明白白清醒的人怎能做到呢？即使给1000个一秒钟，也恐怕无法做到，但在人面临危险无法自控的情况下，却居然做到了。濒临死亡的人很可能进入了另外的时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回顾一生之后被救活了，看清了真实的人生，明白了自己哪些没有做好，应该如何弥补。被救活时都会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并告诉人们要更加宽容善良，并且开始信仰宗教。对于濒死体验的研究，使我们对死亡这一终极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其实在修炼界中一直都认为人的元神是不灭的，所以才会有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说法。 死亡只是人体细胞的解体，而在微观下还有另外空间的身体存在。那么我们真正的生命来自何方，又将去向何处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